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1月3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恶化，世界卫生组织将在今天决定是否将它定位为全球紧急事件，稍后我们将为您做详尽报道。另外，中国最高法院在星期二发文为武汉揭露疫情的八人罕见发声，为什么？武汉八人为何引爆巨大的舆情？而中共严控下的疫情为何持续做大和失控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与您分享他们的看法与观察，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中国在星期四说，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目前已经蔓延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造成了170人死亡。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说，星期三新增死亡病例38例，其中湖北37例，四川1例。全国范围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7711例，而西藏在前一天也出现了首例的确诊病例。星期三是迄今为止死亡病例一天之内增加最多的一天，星期四感染病例仍然在继续增加。目前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2002年爆发的非典，也就是 SARS 病例的数量。当时中国的 SARS 病例是5327例。在中国之外，目前这一病毒也已经蔓延到了世界上10多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说，虽然中国境外的数字相对较少，但存在更大规模爆发的潜在可能性。美国和日本在星期三已经将一批两国侨民撤离了武汉。此外，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国家也在准备把本国侨民撤离湖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9号宣布成立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从星期一开始每天开会。特朗普总统指示工作小组主导政府应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并且随时向他报告事态发展。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主持这个工作小组，并且透过国安会的协调合作，由白宫与美国政府机构的几位专家组成，其中还包括美国在传染病领域的重要专家。这个小组将要主导政府监测、遏制疫情和降低病毒散播的工作，并且确保美国人民获得最准确、及时的健康与旅游信息。白宫表示，美国人民的健康与福祉是总统的优先事项。尽管美国人民感染的风险仍然极低，所有机构都在监测相关发展，并且让民众知道情况。特朗普总统稍早透过推特表示，已经听取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简报，美国相关部门与中方密切合作，美国会持续关注事态发展，美国有世界上最棒的专家。另外，特朗普总统在29号也表示，他正在与习近平合作处理冠状病毒。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三傍晚在白宫新闻简报室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他不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将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何种冲击。他举2003年非典 SARS 疫情为例，说当年大家对经济前景都很悲观，但之后中国跟美国的经济依旧蓬勃发展。库德洛表示，目前武汉肺炎是中国的疫情，而美国将协助中国尽快解决。当被问到武汉肺炎是否可以当成美中贸易谈判的筹码，库德洛表示，对抗冠状病毒是一个独立议题，中国正面对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已经有多人死亡，这无关谈判筹码，而是人类的道德本能。目前美国的联合航空以及美利坚航空都已经暂停或取消了来回美中之间的数起航班。另外，世界卫生组织的负责人说，世卫组织将要在今天，也就是1月30号来决定是否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已经有好几个国家从中国疫情中心城市武汉撤走了本国公民，国际航班纷纷停飞前往中国的直飞航班。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星期三在世卫组织日内瓦总部对记者表示， 病例持续增加和中国境外人传人的证据当然令人深感关注。在此之前一天，他访问了北京。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数字目前已经超过了2002年 SARS 疫情的病例，当年 SARS 在全世界造成了800人死亡。日本共同社通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30号表示，有必要让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如果因为政治立场而把台湾排除在外，将很难防止区域内武汉肺炎病例的扩散。日本的第二架从武汉撤侨的专机在30号的上午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机上210名乘客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病毒筛检。此前第一架撤侨班机有三人确诊武汉肺炎，目前日本境内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11人。因为中国的打压，台湾一直无法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该组织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所召开的紧急会议也并没有邀请台湾代表出席。台湾目前有8起武汉肺炎确诊病例，460位民众需要居家隔离，而政府也成立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随时监管疫情发展，并且对外通报。另外呢，我们把镜头转向香港，今天也是香港为了防范疫情的扩散，部分封关，而且高铁暂停运营的第一天。我们下面就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记者任馨来为您介绍有关的情况。任馨你好，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今天首日封关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玉文你好，对，从今天的午夜12点开始，就是这个西九龙的高铁站呢，就开始暂停服务。这几天呢，我也跑了好几趟这个西九龙高铁站，我对那个地方的地形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那我今天又去了以后呢，已经看到，就是昨天其实人非常的多，就是入境的人很多，因为很多香港人或者也许是有一些是中国大陆的人，他们赶着在这个封关之前赶快的赶回香港，或者是来到香港，那今天我再去的时候呢，那个大厅里真的是空，就是空无一人了，有几个工作人员在那儿，看到这个大铁门也关上了，确实，有点挺感慨的，但是这个西九龙高铁站，我们也知道，就是过去的香港的这十个确诊的病例以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有6例都是从这个西九龙高铁站进来的。所以应该说他带进来的病人是这个比例非常的高，但是呢他并不是就是香港就是这个进出人员来往这个口岸最繁忙的，实际上应该是说在罗湖，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港珠澳大桥它是通车的，所以它那个地方都现在还开着。就是按照香港人现在他们有一个这个图表，就是按这个比例的话，就是香港政府它现在关闭的这几个关口，包括这个西九龙这个高铁站，它其实占这个人员的往来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大概都不到20%。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多人说你这个封关其实是一个假的，就是还是有很多人在从各个关口就过来，尤其是在罗湖，我们也知道什么落马洲这些关口，其实他们是这个人员出入最繁忙的一些关口，所以这些并没有封掉。那今天如果你问问这个香港的民众的话，他们一定就说那这个。其实这个漏洞还是非常的大的，对，那特别是像这个港珠澳大桥，我记得好像就是过年以前春节以前，那个香港政府是说连续的几天就是说它不用交费就可以通过，那些都是什么小客车啊，巴那个 bus 还有一些私家车，它是通过这个车辆过来的，因为过去当然了，这春节期间是就是要鼓励大概两边的这个人员来往，对吧，促进这个消费啊，经济这些，这都是好事儿。但是呢，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你想他会怎么想，就是他们会越来越担心。
任馨大约20秒时间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各地，包括在台湾，在香港出现的这个口罩啊，大家都在抢购，那么你在当地的这个观察现在的情况如何，那么当地的这个口罩物资的这个货量还足够吗？
那政府当然是一直跟民众就说不要惊慌，我们有足够的这个储存，而且现在这个货物就是说2月初又会有几批这个进口的货物到来。但是今天早上就是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药店，我今天早上正好出去一看，那个药店据说他们是那个门还没开的时候，大家就在那儿已经排队排了好几个小时，大排长龙，所有的这些商店只要是卖口罩的都在那儿大排长龙，包括我自己也在到处寻找说 到什么地方买口罩，一个是我要这个我们作为新闻要去看看，在确实是买不到，你去任何的药店，那当然具体的情况就是政府到底怎么样去应对，其实这也是民众对政府不满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连口罩都现在已经买不到了，那政府他们觉得政府就是做的根本就不够，就这么一点基本的这个保障都没有，真的是一有这个卖口罩的地方就在那儿大排长龙，那么那民众其实这种景象就让民众造成了你的心理的一种就是恐慌，觉得我完全没有保护。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记者任馨今晚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最新的观察与报道，谢谢任馨。那么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英国，武汉肺炎的疫情肆虐，英国航空公司宣布停飞所有往返中国的直飞航班，而英国政府呢也就武汉疫情召开了紧急安全会议。我们下面继续连线 VOA 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静玲你好。
刘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武汉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持续在扩大，那么在英国包括中国的观光客留学生的人数都是非常多的，那么目前在当地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好的，玉文。从上周法国率先传出了这个确诊病例之后呢，那么这个星期德国也出现了手中这个人传人的确诊病例，所以今天稍早的时候有讯息指称说北欧的芬兰也有一起病例，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进一步的消息。至于从武汉疫情这个爆发以来，因为与中国交流密集啊，那么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的英国，到目前为止虽然疑似病例的这个数据是在上升，但是呢还没有出现这个确诊的病例。不过呢随着全球和周边国家传出确诊案例，加上目睹疫情在中国国内以如此快速的这个速度蔓延，那么英国的专家和官员目前啊都不敢掉以轻心，而且再三的警告武汉的病毒抵达英国的几率是越来越高。玉文。
是，那么静玲，刚刚我们稍微谈到了这个英国政府，那么是不是能跟我们具体化，他在这场安全会议上有没有提出要如何来因应这个来势汹汹的武汉病毒？那么另外，刚刚我们的驻香港记者也谈到了在香港民众抢购口罩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我们所在的美国，现在也在各地有出现这样的状况，在英国的情况又是如何？英国的一般民众对于这个病毒它的肆虐，他们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是的，玉文，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伦敦到武汉本来每周有三班的这个直飞班机，那么上周已经全面停飞了，而且湖北省呢也被英国这个外交部列为红色市警啊，那么就是建议民众不要前往，而且要快速离境，而中国其他的区域则被列为黄色市警，那么也就是说现在除非必要是避免到中国。我们刚刚提到说英国航空是在昨天宣布停飞所有的往返中国班机，而英国的政府没有错，昨天晚上就这个因应啊，如何因应武汉病毒召开了紧急的这个安全会议。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跨部会的这个机警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啊，只有在这个全国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才会举行。此外呢，英国也加入了全国，也就是全球其他国家展开撤侨的行动。那么第一批在中国的公民原本希望是在今天早上啊，预定时间是在今天这里的早上时间要返抵英国的，但是因为飞航的这个许可问题啊，目前没有办法起飞，所以英国和中国的官方目前正在进行紧急的沟通当中。而玉文，过去这一周以来武汉病毒一直是英国舆论的头条新闻所以一般民众很难不注意并且高度关切这个攸关自己健康的公共议题。至于你刚刚提到口罩的问题那么在欧洲包括英国在内，其实大家并没有戴口罩的习惯，而我在进这个演播室之前呢也特别去走访了大概四家的这个药局，以及呢上网去采购，结果发觉没有一家药局到现在是有口罩的，那么只有一家说呢他们等待进货，而其他的都已经缺货，所以我想这个底面的这个焦虑感确实是存在的。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江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谢谢静玲。 武汉肺炎的疫情持续在蔓延，确诊的病例数量也在迅速的攀升，波及的地区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如果您在中国，在武汉或者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那么如果您特别是在武汉的话，希望能够让外界了解封城之后武汉疫情的第一手消息，或者这次的疫情对您的生活、对您的家人、对您的规划带来任何的影响，我们都欢迎您通过音频、视频或者文字图片来与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那是 mystory@voanews.com。另外，我们也欢迎您分享您的联络方式，我们的记者将会尽快的与您联络。稍后回来，中国最高法院发文为武汉揭露疫情的八个人缓颊。但是当局继续的以造谣为名来拘留公布疫情的人士，最高法的文章它究竟是为武汉八人来证明平反，还是在为政府洗地？而在舆论控制之下，到底是谁在散播谣言？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谈谈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我们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随着武汉肺炎的疫情持续恶化，武汉当局在1月初以传谣为由查处八名揭露疫情人士的做法不断遭到批评和质疑，而最新批评罕见的是来自中国的最高司法机关。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星期二发文称，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采取了措施，对今天更好的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文章还说，各级官员绝不能仅把信息公开认为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站在党和国家的视角来考虑问题。究竟最高法它是在为武汉八人平反，还是在为政府洗地？武汉八人所引爆的舆情风波是否让当局相当的头疼？而有消息指出，这八人中有医生、专业人士的贴文都被打压，民众要如何才能寻求疫情的真相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与您一起深入探讨。第一位是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陈律师您好，欢迎您。
你好，玉文你好。
是。第二位嘉宾呢是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教授。冯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们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或者提出您现在所在地点对于疫情的了解和相关的信息。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同样的，您也可以继续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陈建刚陈律师，我们就先来看看最高法的这篇发文。刚刚我提到的他所说的这几句话，包括了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所谓的谣言，那么现在对于防疫疫情来说可能是一件幸事，这个幸是幸福的幸，就表示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另外他也提到了说，各级官员不可以把信息公开当成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么要从党和国家的视角来考虑问题。 先请陈律师您谈谈最高法为什么要发这篇文章，您怎么看待这篇文章呢？
好，我说一下我的观点。最高法的这个文章，这是出来骗人的，欺人骗事。那么它直接的目标或者现在已经产生的作用，就是为中国共产党以及为中央政府采取一种金蝉脱壳的方式。按照这篇文章，我们是不是已经感觉到最高法的法官现在是中间的青天大老爷，而下面产生争议的两方，一个是这个武汉的警方，另外一方就是八位被处罚的造谣的人。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那就是完全的上当，因为最高法他绝不是一个局外人，最高法他绝不是站在中间主持公道的这样一个裁判者。我要明确的说，武汉警方所执行的两高的司法解释，也就是对造谣者进行处罚，这是两高出来的文件，也就是说两高包含最高法和武汉的警方、武汉政府对于这八个人进行处罚、抓捕等等所采取的这一系列的措施，依据就是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最高法院就是当事者之一，他绝不是一个裁判者。而他今天出来所做的这个表态，其实就是把武汉的警方推到面前来承担镇压言论的罪恶，但是中国共产党和最高法院却金蝉脱壳脱出来了，成了这个主持公道的人。如果我们这样想，那就是完全的上当。另外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其中最高法他们提到的说要站在党和国家的视角，其实中国共产党的视角是什么呢？是政治安全第一，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镇压言论，这是他们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视角。所以如果要以共产党的视角来看，武汉警方这样抓人是执行了党的政策，是执行了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所以他们才是一家。我们一定要看到这种位置，这种位置上正确了才能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不要被最高法、被中国共产党再次的欺骗。
嗯哼，好的。那么冯崇义教授，我也想请您先简短的谈一谈您的看法，您对于中国最高法院非常罕见的发文来对这个被当地公安依法处置的八个人来发出这样的呼声，您怎么样看呢？
他是有意图找一个下台阶，但是我完全同意刚才陈静刚律师的那个分析。与他自己到这个时候他还是讲国家立场、党的立场，就党国立场，连人民的立场都不敢拉出来，就是因为你刚才提过披露疫情的是医生和专业人士，他们是知情的人。因为当时现在的信息披露出来呢，是中央的专家组其实已经到了武汉，他们在内部是已经确诊是一个冠状的病毒，是一个流行病的病毒，而且他们都已经写文章寄到外刊去发表了。与此同时呢，他居然可以不向民众公示这些疫情，也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这时候现在还想出来洗地找下台阶下，这是罪上加罪。其实
是冯教授，您刚刚说的很有意思，就是说最高法的发文您觉得是给武汉公安一个下台阶啊。不过也有人发现有趣的是，武汉公安也立刻做出了回应，他们说他们仅仅对这八个人进行了教育和批评，没有罚款或者拘留的相关处罚。很多人对武汉公安的回应也表示说，这个是在哪个节点上武汉公安居然不能体会最高法为他们所设的下台阶。但也有人说，这显示出这个当局还有这个各方在调配这样的一场舆情风波的时候，他们出现的自乱阵脚的情况。我想先请冯教授简单谈一谈您的看法，最高法的这篇文章能够扭转舆情对于这武汉八人的支持和对当局处置的不满吗？
我想他扭转不了，因为民众也不会轻易那么上当，因为现在是人命关天， 这个疫情已经失控，已经散布到全国全世界，就是他这个当局封锁信息，是陷害中粮、陷害这些意识、陷害专业人士，已经使这个当局和有关部门彻底的误过了控制疫情、有效控制这个控制病毒的最佳时间。而现在他整个制度、整个政府做的都是伤天害理的事，而且现在披露出来是直接是按照那个武汉市长这个周兴旺的对央视的采访，是直接党中央、国务院最高层压制这个信息。就现在不仅仅是说你不应该去抓或者梳理这八个披露疫情的意识，而是要对这个包括习总书记在内的最高的党国领导人问责的问题，这是一个犯罪行为。
是陈建刚律师，我想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啊。那么当然最高法的发文您刚提到您觉得这是骗人的，所以对扭转这个舆情风波看来也是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也要看到为什么这个武汉八人到现在他们依旧引发这个舆情的重大关注。那么刚刚我们这个冯教授也提到了，这个在这八人当中现在也有说法说八个人全部都是医生，所以医生谈论疫情却被当局视为造谣，这可能就是引发这次舆情风波的一个最大原因。那么您怎么看呢？
我是这样看，因为在当今的中国，镇压言论、管控信息的传播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状态，已经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这种像纳粹一般的恐怖。如果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瘟疫，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大规模的爆发，在全国泛滥，以致传遍全世界，如果没有这个事实的话，那么这八位医生或者说这八个人被抓被处罚，已经没有多少人关注，因为这是日常的生活状态，当今中国的日常状态每天都在发生，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言论、因为说话在微信上被处罚。恰恰是为什么这八个人就这件事情现在引发舆论呢？就是因为他们当初所说的话在今天已经完全实现了，已经成了事实，所以这个舆情汹汹才来追究政府的责任，这才是原因。如果没有瘟疫的这种大规模爆发，对于每天都在抓人、每天都在镇压言论，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是今天中国的状态。
嗯哼，陈律师，我还想继续请教您啊。那么现在呢，很多人都想知道，如果这八个人确实是这样的防疫先锋，那么当局现在呢，包括最高法都已经发文了，说当初应该要听信这样的一个谣言。那么现在这八个人的下落如何？当局是不是应该公开？甚至还有人说，是不是应该要法办这个武汉公安抓捕这八人的那些抓捕者？那么您怎么样看后续的发展？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首席科学家曾光，他在昨天也这样说，他说这武汉八人是可敬佩的，他们是事前诸葛亮。那么为什么当局不能让大家知道他们这八人的下落是如何，让他们公开的接受媒体的访问呢？
刚才咱们谈的最高法的发文，现在又提到这个所谓的专家曾光他的一个视频，我也看了。这些话最主要、最直接的目标就是来为中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金蝉脱壳，把所有的责任耽误了对疾病的这个防控，还有镇压了这个处罚了这八个能够正确预料今天形势的这八个人，把这个罪恶推给了武汉当地政府以及武汉的警察。而真正的承担责任的人，应该承担责任的是中央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为他们来金蝉脱壳。那么我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看一下这个曾光他所提到的，有提到言论自由吗？有提到这是基本的人权吗？即便是这八个人说的事情没有成为事实，说话难道不是他们的基本人权？难道没有成为事实，就这些人即便说错了， 他们就没有说话的权利吗？都没有提这些事情，这才是最本质的问题。中国是一个高度专制、没有人权、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一个警察国家，这才是事实。他们所做的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继续掩盖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耽误了疫情的防控这种大事，以至于死了那么多人，这才是他们的目标。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啊。下面这位 Richie Winson 网友说呢，中共是靠欺骗起家的，从革命初期至今，哪一个口号哪一个政策不是骗人的？信息公开就等于公开他们骗人的目的，信息公开就会使全国人民怀疑他们的目的和动机，就会动摇他们的统治。恶魔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天使，只有不让百姓知道真相，才能维护他们的统治。从改革开放前禁止收听美国之音，到现在的防火墙，哪一件不是禁止真相？武汉疫情也是如此，高法只是出于维护中共政权的目的，给中共点补药而已。另外呢，这位署名理想国胖大厨的网友说呢，如果只是平反，早晚还会再来一次，必须说清楚是谁阻止了真话，是谁违反了所谓的法律。我们每次用血的代价也不能换来教训，别人会说我们活该的。大陆人生1962这位网友说，中国人一感冒全球抢口罩，这回好了，世界封锁中国了，自给自足吧。而署名习仲勋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为啥不接受援助呢？拿武汉人的命换统治者的面子吗？而 Kyle Song 他说 WHO 世界卫生组织不敢宣布中国是疫区，被搞定了，一旦宣布天朝就要完蛋。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陈律师，我刚刚想要提到一个很有意思，您也点到了一点，就是说在曾光也好，在最高法的文章里面都没有提到言论自由是基本的人权，也没有就武汉公安所谓的依法处置，尽管武汉公安后来说我们没有罚他们钱，也没有拘留他们，纯粹就是一个批评和教育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没有任何当局的人士为这件的这个处理方法来进行道歉。那么甚至在最高法的文章里面还有这样的一段说法，他说我们的确可以认定鉴于这个新型肺炎它不是萨斯，所以呢这八人说武汉出现了萨斯，确实是属于编造不实信息，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符合法律规定的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但是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萨斯，信息者发布的内容却并非完全的捏造。很多人说最高法这段文字到底想要述说什么，您能不能从法律的专业人角度来为我们解释呢？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首先我还是认为这些话全部都是来骗人的，他没有点出最核心的问题。我们看这段话里面，首先这段话他肯定的是最高法的这个司法解释，也就是因言治罪的这个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没有错。第二，他没有否定武汉警方抓人，因为所谓的萨斯和今天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还是不一样的，还是有差异的，所以抓了这八个人并不错。也就是说这些话从前到后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对于两高的这个恶法没有一句话的否认。另外一点很严重的一点就是有关于捏造还是并非完全捏造，如果是捏造和并非完全捏造这两种状态都是可以抓人的，按照两个的司法解释是可以抓人的。因此这个话出来就是他绝不是主持公道的这个中间人，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就是来帮共产党来说话。因为捏造和并非完全捏造以及说出了部分真相，谁来把握这个标准？没有客观的完全客观的标准。如果完全都是政府来把握，中国共产党来把握，那么任何一个人都不安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因为说一句话被抓捕。
是，好的，
我多说一句话，你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飞流直下三千尺，如果李白说这样的话那就可以被抓了，到底是三千还是五千谁知道呢？
嗯哼，好的，那么谢谢陈律师。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一位来自武汉的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的看法，这是武汉的任先生。任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任先生您好，请说。
啊，然后中国共产党呢，他一直都是掩盖事实啊，掩盖舆论，所以说就一度呢，实际上我们武汉人呢其实不吃野味的，他就说是野味，然后掩盖舆论呢，实际上主要的问题就是在武汉有一个那个病毒的研究所，然后这个我认为啊，这个病毒研究所才是真正出问题的地方，不是那个野味市场，因为武汉人不是吃野味的。如果说是广东，那你可以说，但是武汉不是那样的地方，他们就一直要掩盖这个事实，所以说一直掩盖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七六天了，然后现在已经完全，我们家的食物都快吃完了，但是呢，超市的关门，然后市面上没有人，然后就是他就是用那种高压的方法把这个舆论盖住，就不让我们知道真相，所以说一直都是这样，共产党呢就是一直都是掩盖这个事实，然后这个现在这个八个人平反也是一样的，他不让人说话，所以说他越这样不让人说话，就是把这个事实越盖呢，实际上他自己也很麻烦，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说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发声的管道，也感谢你们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我们武汉现在非常非常难受，现在我们这里食物都快吃完了，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他是有些那种居民的措施啊，各超市有开了几个，然后很多超市现在一个关掉，然后就是今天这个我今天去想买的东西，超市那个沃尔玛就关掉了，他也没有办法，所以说我就觉得呢，就是因为中共他一直在掩盖这个舆论，所以说造成了这个目前这个情况，也造成了这个什么平反都作秀，他就不会作秀，他不干实事啊，我就说你这么多，好，谢谢你，
好，谢谢您，任先生，我还想请教您，您还在线上吗？任先生还在线上吗？哎，任先生，您还在线上吗？是，我还想请教您，这个非常感谢您打电话进来，提供我们您现在在武汉的情况。那么现在在各地，大家也都知道，大家都非常关注武汉居民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那么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消息不断的从武汉传出，那么包括说当局甚至提供给在武汉当地的外国学生，每天可以有八个口罩这样的一个分配额，那么让很多的武汉市民或者中国其他地区的民众感到非常的不满。那么到目前为止，您觉得当局在照顾市民生活，特别是提供像口罩这种保护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物资上，您的观察现在在武汉当地的这个市场是怎么样呢？
这些东西呢，就说基本上它是这么宣传，但是我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东西它不报的是跟选择性的报道，它就是说我它需要让给它争面子的东西它也报道，然后呢。实际上，就都今天我就去，就是突然一下我去超市，我以为沃尔玛不会关的，本来是说不会关的，我就去沃尔玛，它就关掉了，然后我旁边的公园也关掉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东西由他来说，知道吗？这不是说你听到的是一部分，但听到都是好的，就是他只报好的，他不报任何对他不利的，就是他就是这个状况，现在就是这个状况，一直都是这个状况，其实中国都一直都是这样。但是他就是说由他来说，知道吗？所以说不是说这些情况，这些所谓的情况有，但是很有限，不是他像他说的样，就是说很多东西呢都是他以他说的，都是他按照他的想法说，但他不让别人来说。我像我这今天这个肯定是没有人说的，但是这是事实存在的。是我亲身所经历的。好的，
非常感谢您，任先生，谢谢您的来电。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还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电话线上。下面这一位是来自，同样也是来自武汉的，这是一位姓周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您现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主持人您好。
您好，请说。
喂，
您好，请说。
喂，您好，是这样的，我是因为我比较清楚的记得，就是刚开始的这个谣，他们刚说的这个情况嘛。因为当时我记得是一月初的时候就开始，就是一天早上我们所有的办公室所有人都收到这方面信息，就是有武汉有类似这种非典的这种病毒的有产生的，就那天早上有突然所有人都收到了，很快，然后但是呢我也发了一些群，有些人就是说你不要发这些很敏感的，然后突然可能就是当天下午或者晚上就出现说这个东西就是造谣，所以大家后来慢慢的大家都把这个事情就好像马上就这个事情就冷却下来了， 所以说这个事情，为什么当时为什么考虑冷却？当时这个官员他们是基于什么观点去考虑这个事情？是不是经济为了稳住这个经济，或者稳了什么大方向，或者为了他们开什么会议，而把这个事情给控制下来？但是呢，刚好呢，这个病毒它是反向的，因为我们现在领导是从集中从上往下的传导的，但是病毒这个事情是往下往上的，刚好是可以突破它这个维稳的这个体制。然后呢，我比如说当时后来是突然马上说这个事情可以人传人的时候，我就发现是那个街面上很多的交警啊，很多的一些维稳的一些执法人员基本上都不在了。所以说这个事情病毒刚好可以让很多的民众去清醒的认识到这个信息是对信息这个第四个权利的监督是非常重要的。
是周先生，现在回头看，您知道这个透露疫情的这八个人当中，很多人说这八人其实全部是医生。这个信息原先是在一个医生的这个一个团体当中一个群组里面在传播的信息。那么面对这样的信息，但是却被当局所掩盖，您的感受是什么？如果在当时这个信息能够唤起一些民众的认知，您觉得现在的疫情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不同？
对，因为我当时感觉是特别明显，因为当时大家和武汉人，我的办公室几乎所有人大概在几分钟内都收到消息了，但是大家都很紧张。
嗯，
但是呢，没有任何的专业人士去说这个病毒是什么情况的。
嗯，
因为我现在即使在武汉，我收到的这方面的病例也是很少的，就是说这病毒怎么传，是隐性传播的，是很长的这种情况，我都是通过一些翻墙软件才知道的。所以说，如果当时就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情况很严重，因为我本身行业是医疗行业，所以我了解这个我就会很敏感。但是呢，然后那过了几个小时，过一段时间，突然大家专家有什么说的辟谣，把某些人抓了一旦，但是这个事情抓后，大家就会很敏感，就会不敢去说这个事情，就会很那个，所以很快就把这个事情冷却下来了。所以这个是很致命的一个，因为我当时亲身感受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您，武汉的周先生。
所以大家可能很快的，因为我本身就是医疗行业，但如果不是医疗行业的话，大家可能就更那个就不是很 care 这个事情了。
嗯哼。
所以为什么就是突然就把这个事情，因为本身武汉是有很多外来人口，很多的外来人员，很多的留学生，很多的学生留学生都在这里，所以说一旦这个事情扩散出去是严重，非常。很难控制的这个疫情。
好的，非常感谢您，武汉的周先生，也请您多多的保重。谢谢您给我们节目打电话，感谢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让一位观众朋友，因为他们在电话线上，我们不想让他们久候啊。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张先生，您好，请说，张先生。
哎，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呢是在北京，然后我呢今天想说三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集权体制必然会导致一个信息的封锁。如果是我们看过切尔诺贝利的相关信息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会清楚，最后这种信息的封锁会导致怎么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人祸。其实我觉得切尔诺贝利也好，还是今年发生在中国的这样一个不幸的疫情，我觉得都是一个人祸了。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呢想给大家说一下我现在在北京的一个情况。那北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就是大家可能几乎都不能，就是都不出门。我从过年开始到现在就没有出过门，然后那个之前呢家里有一些储备的菜，然后现在已经都没有了。然后我从前天开始在网上通过一些这个可以订菜的一些这个渠道，然后来订菜，但是发现菜品非常少，几乎是没有的状态。然后我呢，昨天前天订了一些菜，然后到今天都没有送过来。然后昨天订的一些菜，今天下午终于送过来了。
嗯。
但是呢，等于说其中有一单，这个配送人员根本没有送，然后我去打电话也根本打不通。然后今天呢，突然又从这个朋友圈里面又出现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北京的各个社区开始。禁止让这个外来的这个来北京上班的人员入住。那我这块现在就是在这个手机上面就有一张截图了，就是说这个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是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就是从2020年1月30号8点开始，如果凡是从外地的返京人员不得入住小区，然后呢必须是在其他地方隔离14天以后才可以入住我社区。 然后包括比如说房东啊，如果是有隐瞒的，那么他们就会做这个实名的登记，然后呢门卫就会去检查，完了如果是有一些偷偷的让这个租住人员进入社区的话，他们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惩罚措施。这个是现在的一个北京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点呢，我想说的是，在刚刚就是在我参加这个节目之前，我刚刚看了陈秋实在武汉发来的今天的一个报道。这样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当时在那个报道里面哭得稀里哗啦的，我非常伤心，我非常难受。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哭了。
是，我们全球都在关注武汉的情况。
因为我觉得像陈秋实先生，他一个人孤军奋战在武汉，他说他前面有病毒，后面有警察，警察在找他，警察在找他的父母。
是，
我真的很伤心，很伤心。我觉得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个政府怎么了？
好的，非常感谢您。没有关系，没有问题，谢谢您，非常感谢您，来自北京的张先生，感谢您打电话告诉我们，谢谢您。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我们今天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下面这一位，她是从德国打电话进来的林女士，她的家人目前就在武汉，我们想听听林女士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林女士您好，您在线上了。
喂，嗨，
您好，请说。
喂，
哎，您好，请说。
嗨，是这样子，我有两个亲人，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在武汉。
嗯，
然后我每天跟他们保持联系，然后我妹妹就现在她那个孩子呢，前不久就已经在外地去过年了，所以他们现在在外地的话，还是每天坚持戴口罩。他们那个，因为他的那个孩子的父亲在外面，所以说呢，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安全一点的，他就说不要让他出门。那么这武汉的事情，他看的事情让人很揪心。
嗯，
他说他看到的人就是那么倒在地上，也没有人管，很多人因为怀疑这个传染的事情，所以都不敢上前去。然后有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就医，他在一个超市里工作，然后他的那些小姐妹有告诉他，邻居有的得了病的话，就只能在家里自己憋着，他不敢去就医。为什么呢？因为医生好像是说，很多人就被诊断是属于是不明肺炎，明明他就是走在街上可以倒在地上的，这所有的症状就是冠状肺炎的一个病症，但是医生和护士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小算盘，他们不能够给这个病人诊断说是冠状肺炎。我昨天的网上看了，说是有人讲说，国内现在有132个人死于冠状肺炎，其实很多人是因为死于不明肺炎，他们不能够被诊断成冠状肺炎。
对，
真的让人很憋屈。我妹妹跟我讲说，她说，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医疗体制到底怎么了。她说平时那么多的这个医院，现在为什么这么有的人病的接病了都不能够去上，不能够就医？然后她的另外一个姐妹就说，他们家花了很多钱。给他家的岳父打通了一个关系，被诊断出是住冠状肺炎，住在医院里的那个走道里面。然后他说，我真是庆幸花了那么多钱能够让人家住进来，很多人即使你拿钱你都不能够就医，真的让人很痛苦。他说他看的人就是这样子，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是，确实令人很震惊。
面对是武汉怎么样，所有的超市全部关门，大小超市全部关门。现在只是指定的有三个超市是好像是中百呀什么之类的。他说现在还是又没有交通工具，不让私家车上街，然后呢你市民只能走着去，但是你一出去他就被小保安给拦了回来，就叫他回去。现在怎么怎么地隔离，你要老百姓都死在家里头吗？
嗯，
这又不能出去，什么都不能做，你让他们干什么？所以我真是觉得我对这个政府现在越来越绝望，我觉得我非常难受。他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说我只能祈求上帝，你不要，你千万不要忘记。他说那怎么办呢？现在吃东西都吃完了，现在必须要上去买菜呀。所以他有时候晚上下了班的时候，现在5点多的那个样子的话，他出去上街上去就能看到很多人 在街上到处晃悠，然后希望能够找到有地方有的小的商贩偷偷的能够开门的这种样子，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会被保安发现，而且这些保安现在已经沦落成为这种集权政府的鹰犬，真的让人很伤心。
谢谢您，林女士。
你们知道很多很多的病人是死于不明肺炎突然之间倒在地上的，这些人不在官方公布的一个名单之内。
是，确实有非常多令人痛心的情况和景象不断的在武汉发生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想简单的请，这是来自加州的刘先生，然后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刘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请说。
哎，你好，听得见吗？
听得见。刘先生抱歉，我只能给您一分钟时间，请您简短好吗？抱歉。
好的。是这样的，我是在美国加州，但是我在国内的企业呢是做这个职业健康方面的生产，比如说这个口罩啊、护目镜啊这些。好，我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我现在的厂啊根本是无法开工的，因为我一旦开工过后呢，我的这个厂就会被政府接管，啊，他就可能我就会亏很多钱。我本来是想的话，可能包括我很多同行啊，就是就是很多同行都想就是加班加夜的这样生产口罩啊，生产护目镜。但是呢，我一旦生产啊，政府就把我的厂接管了，至少是暂时的吧，啊，以后就不知道，至少暂时。但
您说的厂是在中国的厂是吗？是刘先生，您的厂是在中国是吗？
是的。
OK， 好，
是的。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好的。
都想加班。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一旦开始生产，就有可能被当局给征收了。好的，非常感谢您，这是加州的刘先生给我们打来的电话。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我想两位嘉宾刚才不好意思，我们接听了非常多的观众朋友，因为大家都想要表达他们的所见所闻，还有他们的担忧和他们的一些想法。我想就先请陈先生、陈建刚律师跟我们谈一谈。刚刚也有很多网友讲说，其实早在一月一号这八人被抓捕的时候，他们也都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可是当下没有专业人士出来解释，只有当局的说这是谣言，要辟谣，所以呢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想请陈律师再来跟我们谈一谈，您刚刚也谈到了这个当局说不传谣、不信谣、不造谣，可是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发现很多所谓的谣言才是救命的真实的信息。那么民众要如何来寻求这样的一种疫情的真相？很多人说戴口罩不如买个 VPN， 你才能更加的了解真相。陈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同意你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有个 VPN， 为什么啊？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家经济奖得主叫阿马蒂亚森，一位经济学家，他说的话啊，言论自由才是自然灾害最大的救助者。那么把这话反过来，控制言论自由，压制言论，禁绝信息的自由流通，是自然灾害最大的帮助者，或者说就是大规模的在杀人。今天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府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在瘟疫面前控制言论、禁止信息的流通，就是在大规模的杀人。武汉、湖北以至全国发生的这些情况，就在验证这句话。我另外还想说一下，所谓的谣言，这不是一个法律的术语。我们考察一下其他国家，没有这种说法。谣言，也就是说说的不一定准确的话和说的准确的话，这和人类共存，只要有人在，那么就有人的语言，就有准确的和不准确的。至于如何来看待这些事情，我想我们去看一下几百年前那个密尔的《论自由》，完全都有。如果要没有不准确的语言的话，那个信息的话，如何来印证别人说的一定是正确的呢？正确的就是因为有错误的来相互印证，才能让社会公众都知道什么叫做正确，才能够避免错误，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好的。
但是中国政府，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在控制信息，在控制言论，一切以共产党的标准为准，以通稿为准，这才是自然灾害面前最大最大的祸害，对人民最大的一种威胁。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有一位来自上海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很抱歉时间关系，我只能给您一分钟左右时间，请说。
你好，听得见吗？
可以。
我的观点就是， 我今年大概我第一次听 VOA 大概是大学的时候，现在快30了。我的观点就是，这个事件好像从头到尾都是人祸。就我个人来看，我在上海的话，这边基本上马路上都没什么人，然后买口罩也非常难，就是基本上都是大家都在哄抢。
嗯，
然后很多消息的话，一开始都是通过微信，就是网上的，就是官方的新闻基本上都很难相信他们说的东西。
是，好的，非常感谢您。这是来自上海的陈先生表达您的看法和意见。那么继续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带大家来看一看，这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张千帆张教授，他在2011年在一篇讲课里面，他特别提到了就是当局怎么样来限制这种敏感话题啊。他说在网络时代，当局不得不放任不明真相的群众窃窃私语，它可以让虚假广告满天飞，甚至可以对色情言论视而不见，它巴不得整个民族都浸淫在俗不可耐的打情骂俏之中，但是它绝不能容许任何严肃而敏感话题的公开辩论，从而使国家决策变成了一场盲人骑瞎马的自杀式的竞赛。我想请冯崇一教授跟我们谈谈，当有关民众生命至关重要的这些话题变成当局不可触碰的敏感话题的时候，这会导致国家决策出现什么样的巨大问题呢？我给您一分半时间谈谈您的看法，然后再请陈律师也谈谈他的看法。冯教授，请您先说。
但是真的是祸国殃民，危害非常大，因为这个疫情从头到现在就再一次展现这个党国集权体制一个深刻的一个制度上的缺陷，比整个之前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这种失控程度，那就是没有舆论自由，没有对这个生命尊严的基本尊重，也没有这个对这个司法公正的基本尊重，所以他整个事情，所以你看很多观众听众都基本的认知都是这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它本身这个一个制度本身，你看它这个整个官媒，它是自己讲，习近平一直讲这是党媒姓党，这个媒体姓党，它就党的宣传工具，它就是制造谣言，然后来压制这个民间和良知发出的声音，然后就把这个真相掩盖下去，然后受灾受难的就是无辜的民众，无辜的国民。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个制度必须改变，它必须，也就是我们这么多人为什么会呼吁这个信政转型，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来管理社会，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公民的生命安全。
好的，那么陈律师，很抱歉，只能给您40秒时间。
好，我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暴君不仁，以万民为刍狗。在我们这个国家，老百姓就是韭菜，当今的网络语言，韭菜。草菅人命是中共的本质，这第一。第二，在没有瘟疫的时候，控制言论是中共执政的一个保障。有瘟疫的时候继续控制言论，这就叫大规模的杀人，但中共每天都在干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认清真相，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都要在这种奴役当中度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二位今晚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儿。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冯崇义教授还有陈建刚律师，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中，我们也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您的电话参与还有在网络上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继续探讨全球疫情蔓延，世卫组织听信北京是否失职呢？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